Modern Theology Session 29, 现代神学第29讲。我们继续讲费希特 Fichte 费希特的讲义，也就是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词条第13页。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费希特的哲学的它的起点一些的细节。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Jena Wissenschaftslehre， 耶纳时期的科学论的起点。第一点，自由，人的自由是前提。费希特坚持，假如要建立一个真的自由论的哲学 ，a genuine philosophy of freedom， 我们就必须假设 ，presuppose， 必须假设自由是真实的，就是这么简单。The reality of freedom itself must simply be presupposed。因此呢，就好像康德这样子被认为是一个毫无争议性的一个的理性的事实 ，an incontrovertible fact of reason。当然，这个不等于说怀疑主义者不会提出抗议，他们会的。恰恰就是因为怀疑主义者的批判不能被驳倒的，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实践理性是哲学的首要的起点。我多加一句话，就是而不是纯粹理性或者理论理性。The primacy of the practical with respect to selecting one's philosophical starting point。 好，我们再回到康德，一个是纯粹理性，只是搞现象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用你的概念去包装。另外是实践理性，日常生活跟伦理。费希特说，哲学就从这边，不要从纯粹理性那边来分析，就从实践理性这边开始就好了。第二，这个前提是不可证明的。哲学的首要原则 The first principle of philosophy， 既然是所有知识的首要原则，所有论证 argument 的首要原则，因此这个首要原则呢，不可能从更高的原则产生，它不可能透过推理去证明的。第三，只有两个选择。再者，用哲学去解释人的经验 explaining experience， 这个工程的起点就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纯粹的自我，第二是纯粹的物体。要就是从那个真我，那个心那个物质体的我，纯粹的自我 pure selfhood 做起点。而费希特说，这个呢就是跟纯粹的自由密切关联的。不然就是从纯粹的物体 pure thinghood 做起点。那个呢就是跟那个绝对的必然性 utter necessity 有关的。两者都不可以去证实的。不论我们做哪个结论，你要用纯粹自我做开始，或者纯粹的物质体开始你都必须从日常经验抽离出来，做一个自我意识的哲学抽离行动 a self-conscious act of philosophical abstraction， 要抽离出来。这样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呢，自由跟必然性，我跟外界事物，主体跟客体就会联合起来，同时两者也会有它的区别的。就说你不要用逻辑，你不要用科学的的探索，总之呢，你抽离出来考虑自我意识的时候呢，你这个自我意识里面，你就考虑到我和外界的世界， 主体、客体、我的自由、外界的必然或者定律，不同，但是联合起来了。这两个相反的出发点呢，引致两个彼此竞争的策略。菲希特在1797年发表的两篇科学论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Wissenschaftslehre 里面很清楚勾画出以纯粹自我做出发点的哲学称为唯心主义、理想主义，而以物质体做出发点的哲学称为教条主义 Dogmatism。 教条主义必然导致一种决定主义的，费希特称之为能理解的宿命论。而唯心主义呢，从头就坚持人的自由的真实性。因此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在两个彼此相反的系统中做怎么样的妥协的。第15页第4点，批判教条主义完全无能。虽然教条主义不可能驳倒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也不可能驳倒教条主义，都是前提嘛，但是没有一个教条主义的系统呢能够在哲学上有什么成就的，就是以纯粹客观性物质体做出发点的系统不可能在哲学上有什么成就。教条主义永远不能为日常意识提供一个超验的推理，因为它必须做一个不合理的跳跃，从事物物体的范围跳到理性里的理性的描绘感知的范围，从物质体跳到对事物的感知或者描绘。所以你不可能以物质体开始，不然你怎么跳到日常生活的面对的现象界呢？第五点，所以咯，费希特为唯心主义所辩词，他说唯心主义却不一样。唯心主义能够证明理性本身就必须根据某一些的定律运作的，而这些定律是必然定律，人的理性必须跟着这个必然定律来跑的，因此它能够成就哲学的工程，能够解释我们日常经历的事物。唯心主义能够根据理性的必然运作的定律解释这些日常的经历，同时不必做一个不合理的动作。唯心主义不必跳跃到物质体本身，它就在我跟日常生活的世界里面，你不去跳到物质体那边，你教条主义反而要从上面跳到下面，我这个唯心主义根本就没有上面，所以不需要跳。第六结论，因此我们暂时这样设定，这样假设人的自由这个原则虽然在实践层面是确定的，实践层面同时也是对客观经验的超验解释的正确的起点，正确的前提。费希特最典型的宣称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宣称之一，就是我们必须事先就被说服，我们事先相信纯粹根据哲学以外的理由，我们就相信自己的自由是真实的，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哲学或者科学论的一连串的推论和论证里面完全不是用哲学来证明它的前提的，完全用道德或者是实践的理性。这个就是费希特的名言的意思，他说 The kind of philosophy one chooses depends upon the kind of person one is。 一个人选择哪一种的哲学，那要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七，道德的绝对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超验理性主义者或者唯心主义者的前提是自我设立自己 self-positing 或者是自我意识到自己，做前提也是他的结束的终点。这个是因为费希特说我不能越过这一点， 因为我被禁止，这样做是个道德 的一个的坚持。恰恰就是因为费希的提出道德的绝对命令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啊、为要确保他整个系统的首要原则，所以他会做出一个惊人的宣告，他说我的科学论呢，我的哲学是唯一符合道德义务的哲学系统。好，第十七页第四大段，现在我们来看我中览一下耶纳大学时期的科学论 Wissenschaftslehre。 第一， I am conscious of myself， 我意识到我自己。I am conscious that I'm self-conscious. 我意识到我自己是自我意识的。在耶纳大学时期发表的科学论的首要原则，一开卷就说 The I poses itself as I. 我以我意识到我自己，就是我意识到我自己是我。这个自我意识的动作是我 I-hood, self-hood 的最基本的特点。因此这个首要原则宣称 The I becomes aware of itself as self-aware， 我意识到我自己是自我意识的。 The I poses itself as self-positing， 我意识到我自我是自我意识的。To posit， 设立，德文是 setzen， 这个意思就是意识到，自我反省。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自我创造他的意识的对象的，不是这个意思。1.2， 我的自我意识就是我自己，两者是同一回事。这个原则所宣称的是自我 I-hood。我的本质就是我宣称我自己的身份 One assert one's own self-identity， 换言之意识的背后假设的自我意识，这个就是康德的我思故我在。至少这个自我呢，能够陪伴我们所有的感知，所有 的对现实世界的描绘的。这个直接的自我意识自我辨认呢，不可以认为是一个心理上的动作，当然也不是一个先存的存有一个上帝的作为。当然这个自我意识是自我的一个动作， It is an action、但是这个动作与自我的存在是同一回事。 But it is an action that is identical with the very existenceof the same， 根据费希勒的专用词汇，自我意识的原始的合一性 ，the original unity of self-consciousness， 就是自我意识等于自我呢，应该会看为是一个动作，也是个动作的结果。好，我来解释一下啊，我意识到我自己，这个就是我，啊，我的存在，我就是我的意识所做出来的，就好像我刚才做过一个比喻。我说就像一个舞蹈家一个演员，特别那个演员呢、是整个人套进去他扮演的那个角色里面，他就是那个角色。结果呢他身体上的动作，他整个人感觉到身体情感的动作就是他自己了，因为他不信上帝吗？他是唯物论的一个唯物论的舞蹈家或者演员呢，他在表演那场的舞蹈或者戏剧的时候，他的我就这么多了，就是他根据他对他的身体跟他的情感的感受显现出来的那个就是他。 OK， 他没有灵魂，不是上帝造的，也不要用心理分析，他这些身体上的动作情感上的动作就是他自己。所以他的自己是由他的自我意识造出来的。 1.3，My self-consciousness is behind every act or every fact in everyday experience, but I never get to experience the self-consciousness. 作为一个 fact act, 一个事实跟动作。这个事实跟动作是在日常实际生活的意识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事实都包含的，也是我们的前提。虽然这个动作这个事实永远不会实际在不会在实际生活上的意识中出现。就是说我知道我意识到我是我，我也意识到我是有自我意识的。那那个舞蹈家他也要去买菜啊，吃饭啊，聊天啊。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这个舞蹈家的自我，这个演员的自我。但是他在买菜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不是每秒钟都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因为他不在跳舞嘛，不在演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动作呢，在他每秒钟的动作的背后是他整个人生的前提，但是它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1.4 I become aware of myself and other things. 我同时意识到我自己和外界事物。我的意识意识到我自己就是等同了，认同了。但是同时我意识到外界就是跟我不同的东西。在这个原始自我意识里的这个不同中的认同，我是在与我不同的世界里的我等同，不同的认等同。当我意识到我自己的时候，当然就同时意识到外界是非我。这个呢可以称为是一个理性的直觉，因为这里牵涉到自我对自己是直接临在的。 I is immediately present to itself， 这个是在任何的感官内容之前也是对他们与他们对立的，就是在我感觉到任何其他东西之前呢、或者背后啊，我感觉到我是在感觉我自己的。当然，这个理性的直觉永远不会在实际生活中的意识发生，它只是一个前提，是意识到的，好叫我们能够解释具体意识的可能啊，这个。自我意识呢能够解释我平常意识到我今天胖啦瘦啦吃饭有胃口啦等等，背后还是有这个东西。而在具体的意识中，主体跟客体必然是区别的。当然我就不是我在吃这个饭，当然我就不是我在菜场所买的菜，我就不是我的舞蹈的或者演员的教练或者是导演，我是我。但是在里面很深层的很原始的，我意识到我是我，我也意识到我不是外界的东西。19页这个原始的直觉本身是推论出来的，它本身不是个直觉下面呢很不幸的是，这个词条说废弃的用这个理性的直觉这个词呢会造成很多的混乱重略了。1.5 自我不是什么东西，它只不过是它所意识到的。 The I is not some substance, it's not a thing, it is simply what it is aware to be. 费希勒对自我的理解是，我 I-hood 是一个事实动作，就是我的自我意识的动作就是我。从这样的理解推出了一个基本的推论，就是自我原本不是什么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物体。反之，自我呢，只不过是他自己所意识到的。他的存在可以说是他的自我意识的结果，或者自我意识跟我的存在是同级的。我就是这么多。用范德尔的话来说，这个叫动性主义。我的动作跟我自己是同一码事。我没有灵魂，我没有上帝的形象，我就是这大堆的动作。19页 1.6 因此这个首要原则的 first principle 同时是实践性也是纯粹理论性的。因此耶拿时期的科学论的首要原则同样是实践的和理论的，因为这个的原则，我的自由，我的自我意识呢所描述的动作 一方面是做 doing， 也是知 knowing， 是行动，也是一种的认知 cognition。这就保证着从头开始啊，这个纯粹的理性和时间理性之间问题性的合一 ，the problematic unity 啊，就是范德尔所说的相互依存性，就是用我的逻辑跟科学的纯粹理论理性和伦理跟日常生活的时间理性之间是合一的，但是又是有问题的。那个合一性呢，乃是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的条件，就是因为它两方面合一，就是说菲茨的认为呢，我的伦理和日常生活是跟我的纯粹理论理性呢是联系起来，背后有同一个的首要原则的。 1.7 20 页。那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是必须发生的，作为这个原始自我意识的条件呢？菲茨的设立了一个首要原则，就是我意识到我，并且论述了这个原则表达的动作之后呢，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还有什么其他的动作是必须发生的，这个都是原始的单纯的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的条件。然后哲学需要继续发现继续下来还有什么动作，如此类推。我们最后要达到一点，就是呢对日常经验的先验架构的完整的推论。换言之，我们最后会找到理性的原始的动作的全部的内容。这个就是严纳系统的第一个或者部分，或者是基础性的部分。 1.8 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个原始的自我意识动作的，我意识到我意识到我是有意识的我，这个动作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的，也从不会意识到这是另加的必须的无意识的动作，这些原始动作的可能性是必须的，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不仅如此，虽然我们必须把这些动作跟他们所影响的原始动作区别出来，这些个别的动作永远不会离开其他的动作孤立发生，就是一大堆的动作以我的自我意识为最重要的，都是一起发生的，我又意识不到的。 1.9 21页。所以超验哲学要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同时意识到自己又意识到世界呢？我同时意识到我自己的自由，我自己的无限，同时意识到我的有限性的，因为我是活在时空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物质的物体彼此有各种的定律跟关系的。 1.10 这样的分析的结果就是，我会认知到虽然我只是一个纯粹的设立到，虽然这个自我只是纯粹的意识到自己，它的自由永远不是绝对无限的。反之，自由其实是能够理解的，自由是有限的，必然是有限的。再来一次哦，人明明坚持自己是自由，是有无限度的自由，与此同时，他也知道他的自由是有限的。虽然 1.11 在这点上会产生很多误会，科学论呢并不是主张一个绝对的理论，它不是一个讲绝对者的。22页。那个绝对的自我只不过是一个推论，一个抽象的概念，唯一真正具体存在的自我 I 有动作的我，是一个在有限的具体现象世界里的自我，有身体的自我，个别的自我，就是我说了那个舞蹈家在跳舞吗？演员在演戏，只有这个自我，自我又必须意识到的自己才能够是自我。那舞蹈家要在跳舞，感觉到身体在动，他才存在，因为他不像有灵魂的吗？他就这么多。但是他要意识到的自己呢，就必须意识他自己是有限的，因此他是自我分裂的，因为他同时意识他自己是无限的， 绝对的自由的，在那里飞翔，在跳舞，在演戏。不仅如此，他不能为自己意识自己的限制，意识他不能产生这些限制，他不能创造这些限制。有限的我，有限的理性，不能作为自己的被动性的根据的。1.12。反之，这个自我啊，假如要意识到自己的话，他必须发现其实自己有限的，记得吗？他一直在拼命说我是自由的，无限的，但他又知道他活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的世界里面，他是有限的，旁边有定律，有物质。自我是这样意识到自己的限制的，首先意识到一种的情感 feeling， 然后一种的感觉 sensation， 然后一种的直觉 intuition， 最后一种的概念 concept。 23页，这些的乐制提供了动力和一个长河，这个乐制的限制自我的东西 Antos 提供了一个动力跟长河，首先发动了整个系列的动作，最后导致我们一个有意识的经验，我们有意识的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具体世界里面的一个个体，并且有意识的意识到世界充满着在时间空间里的物质的个体的。再来哈，我坚持我是自由的，无限自由的，但是背后有一个东西勒住我，我是在这个时间空间里的，我是舞蹈家，但是不能飞啊，我是在有限受啊，我不能够同时在两个地方跳舞啊，我是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这个是啊不变的事实，但是我是坚持我是自由的，在飞翔的，有无限的自由的。这个乐制呢，并不是在自我以外的，反之它是指自我与自己的有限性的原始的相遇。我里面就知道我受时间限制，我受空间限制。费希的并不认为 not I 非我是这个乐制的根据，不是因为有世界所以我的自我是有限制的，不是的。这个乐制呢是由自我所意识到的，好叫自己能够解释自我的限制性。 1.13， 不论是有可能有的自由或者具体存在的自由呢，都唯有在这个限制的框架，这个必然性的框架里面才有，因此自由永远不是绝对的，肯定是有限的。人是在这个框架里，一个舞蹈家不可能飞，也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地方，他是在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他也不是另外一个舞蹈家，他也不是他的导演。我跟非我是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的条件，所以深层里我意识到我是自我意识的。所以一个人呢，说是唯心，其实是很唯物的。我们这里结束了费希特的词条。